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平壤政权似乎不愿意让外界的注意力对他有片刻的偏离。那么星期六呢，朝鲜当局呢逮捕了一名美国教授，并且在星期天的时候声称说要准备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面对金正恩政权不断的挑衅，美中两国首脑再次对话。那么此外呢，一些迹象似乎显示北京正在施展其对朝鲜在经济上的影响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在表示，中国对朝鲜施压是有效果的。已经对朝鲜深感厌倦的北京当局是否开始慢慢的改变他对朝鲜长期的政策？美中在朝核问题上有何共识或者分歧呢？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或者愿意给美国提供多大程度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些问题邀请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请陈博士来谈一谈这个朝核问题的新动向，以及这个美中两国互动，还有这个美国和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互动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陈博士。
你好。
你好。我们刚才在这个岛屿里边提到，就是星期六的时候，朝鲜当局呢以所谓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名义，拘捕了一名这个韩裔美国教授，托尼金，也就是金生德夫妇。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金生德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控罪。去年呢，朝鲜方面逮捕了两名美国公民，而且已经分别给他们处以这个15年和10年的有期这个拘押的这个判决。那么朝鲜在这个时候，这个朝核问题激化的时候，又抓一名这个美国公民，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背后这个意图何在？
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他就是要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增加他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个是，也就是说，从这个迹象看来，其实朝鲜，北朝鲜也在准备和美国，包括和其他的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在关于他的朝核问题上进行某种意义上，不管是公开的、秘密的、私下交易的这样一种谈判了。他实际上想把尽可能多的筹码拿在自己手中，里面他现在逮捕一个人，就等于是说增加一个筹码，这何乐不为？他是个空手套白狼的一个政治行为。
那以前有没有这个所谓这被抓起来，看起来听起来有点像人质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个状况？
基本上最后我的记忆中间，基本上最后还是得到解决，但是都是经过了非常曲折的、反复的，甚至要美国的著名的大人物，就是前总统啊什么出面交涉，才达到这些目标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只有在朝鲜或者这种共产国家才可能做的，对新，所以他这方面这种流氓行为方面，他是占有优势的。因为西方国家不可能是说绑架一个朝北韩的人或者怎么样，而且对他们来说毫无作用，他对这些他的子民的生命毫不关怀的。而美国的公民如果受到其他国家绑架，美国政府是负有非常大的责任的，他有他的那个宪法，他有他的这个整个的法律体系，他必须要保证自己公民的人身安全等等。所以这一点来说，美国和北韩是不对等的，所以他可以做很多流氓行为，而其他文明国家不可能做这种行为。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呢，近期在这个亚洲访问期间呢，反复的警告说，这个美国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了，也就是说呢，不会再有什么耐心了。那么尽管这个围绕这个美国卡尔文森号这个航母的这些去向到底在什么地方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议论和争议啊，就是过去几天，但是目前呢，美国已经明确的说了，说这个卡尔文森号呢，美国海军一直由这个卡尔文森号率领的航空母舰舰队呢，已经受命前往这个朝鲜半岛的一个水域，预计将在这个星期晚一些时候呢会抵达。那么朝鲜方面呢，星期天的时候又说准备一举要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展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我们应该是不用担心朝鲜有这方面的这个军事能力了，但是他在核项目开发方面到底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有多大的威胁？美国呢担忧是在哪些方面？
我想大家都是全世界的军事专家，各方面的人士，专业人士都知道，朝鲜现在确实是拥有了核武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就是几颗核弹而已，就是有它的运载武器可以运载到近海了，也可能了，就但是它的关于这个把这个核弹 放在运载武器上面导弹上面把它缩小，这些剂还没有完全解决。最近的导弹的最近在4月15号导弹试射16号也是失败了，所以说目前它对美国还没有造成直接的现实的威胁，但是即时日它是可以发展出长程的弹道导弹的，是可以慢慢的加大它的这个发射的距离，最后甚至会打到美国或者是夏威夷岛等诸此类的，这个所以说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所以美国目前为什么要做这样大的声势来希望解决这次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时间不等人了。如果它继续的发展下去，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虽然现在他是说的没有把美国航空母舰销毁等等，这是说大话，他是说惯了大话，这个大家也不大挡得糊涂，但是从长城的目光来看，它是有这个发展的前景的。
嗯，我们看到这个朝核危机呢，实际上把另外一个这个议题的这个走向给改变，那么就是美中关系方面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一直在批评这个中国方面在货币还有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做法，而且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要进行一些惩罚性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加征关税等等的这样的说法。但朝核问题出来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呢，现在等于说是拿这个希望北京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能有更多的这个作为，然后就把这个贸易问题暂缓了。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除了这个前段时间川习会之外呢，又近日呢，昨天吧又打了一次电话，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这个呢在事先也没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通报或者预料，当然这一次通话，据双方的这个外交部还有这个国务院呢发的这个公告里边呢也提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内容也不光是这个朝核方面的，但朝核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您看这个北京方面呢，在他这个发的这个文字里边呢，官媒引述这个文字说习近平呢说什么中国要坚决的反对这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行为决议的行为，同时希望有关方面要保持的克制，避免呢做加剧半岛局势紧张的事情，只有各方都负起该负的责任，相向而行，才能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您觉得他这个说的这些话这番话里面有没有透露出一些什么，有一些跟以往的政策要走出以往政策这样一个信息在里面？
大体上和过去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过去要强调只有会谈，只有谈判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他不强调这个的东西了，不强调谈判了，所以还是强调的是要遵守安理会的协议，虽然没有提朝北韩的名字，但是显然是指他，然后是强调了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方面，而且各方都要负起该负的责任，这当然除了美国除了北韩也包括中国本身，所以我想这个话透露出来了，习近平他也准备在其他方面就是在加强制裁方面，因为过去各国都认为中国没有尽到自己认真的切实的贯彻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这样一个制裁的行动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现在我想习近平的意思是表示他准备，如果是朝鲜这次再不听话的话，要准备真正的要实施某种制裁了，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煤炭已经把它退回去了，退回朝鲜了，不给他金融的能力了，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我想恐怕是往下的石油金融和粮食这三方面，恐怕石油是首当其冲的，因为这个是知道核武器这个关于它的能量能源的缺不了的，而90%的贸易额都是和中朝之间进行的，所以对朝鲜来说这还是至关重要的。
说起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就是前一段时间其实呢在美国智库有一些这个专家也提出来说，这个中国可能是对朝鲜没有以前想象那么大的这个影响力，但是我们看到呢最近的一个消息说，这个平壤方面现在对这个一般的这个汽车啊购油进行限制，就是汽油啊 进行限制，那么看起来好像是北京方面是切断了或者减少了对平壤方面这个汽油的这个供应，就您刚提到这油方面的事情。另外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说呢，中国对朝鲜施压还是有作用的，那他这么说是怎么个意思呢？
他这么说也是观察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方面对朝鲜的行为和过去有所不同，包括朝鲜本身，从朝鲜本身的反应，朝鲜现在气势汹汹的对中国已经发出了好几次的尖酸的讽刺、谴责等等的社论，所以说明是有作用的。同时最主要的要说明有作用的就是，例如本来大家预料在四月十五号的他那个阅兵式上，这个所谓的他们的生日的这个大阅兵上那天要会实行或者是试验核武器、试爆核武器或者是发射导弹，这当天都没有做这个事情，说明就是他根据这些迹象表明，就是中国的这个威胁，对朝鲜的威胁，说不要我们会真正的认真的执行这个决议啊，恐怕是起到了现实的作用。从朝鲜本身的反应来看是起到现实作用。
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谈一下这个川普总统星期一和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成员国的这个大使们进行午餐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这样一个报道，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午餐会？
有他主要是要谈朝核问题，还是就是说他通报的事情？
他是说这个对平壤政权要施加额外的更严厉的这方面的一个压力啊，他提出这样一个话。以往
我想呀，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关于真正的认真的实行安理会的决议，因为现在看来呢，加大这个航空母舰这些到朝鲜半岛附近去是非常重要的，是有好处的。但是我预期还是战争的可能性目前还是比较小，可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一旦真正爆发战争，恐怕是它牵涉到的整个的损害，对整个的局势的损害，对朝鲜人的南韩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害，对中国的生命财产都是极大的。所以但是对于要中国要认真的执行安理会决定，
是的，
这一点恐怕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好，好，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为我们做出以上分析。那么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